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的汇编287页。我们是上到这个第26经这边嘛，哈。那杂含是347经。那这一经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叫做虚身经啊，就是一般我们听到的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就是这一部经啊，非常非常有名。待会我有我引了一些资料给大家看，我还没有把全部引出来啊，我只是引了一部分再补充讲义啊。那待会我们先讲完经文再跟大家说。那上个礼拜的补充讲义大家有带吗？ B42 啊，就是243页243补充讲义最上面那个图表呢，就是这一部经啊347经的一个段落的标题啊。因为那时候我做讲义的时候没有时间看读得很细啊，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个科判放进去，但是要讲解，因为重复的看，那我就看到有这五个大段落这样啊，所以我就在补充讲义243最上面，这个就是全经的大段落这样啊，就是科判啦，就是科判的意思啊。那但是有一个错误啦哈，待会我们讲到的地方再跟大家说啊。现在大家要写也可以啦哈，就是。这个补充讲义的243最上面这个表哈，第三个有错误啦，第三287页是两个标题嘛，对不对？好，288是3跟4的标题，289是第五个标题，那第三个标题跟第一个标题是重复的，对吧？因为我把它复制下来的时候呢，那我就忘记把它改过来哈。就是现在经常都会有这种错觉，好像都做过了，这样就校对也没有看到哈，真是不好意思。第三那一个呢是要改过来的，第三啊，它的标题是虚身与慧解脱之对话，第三呐 啊大家再补充讲义三那边哈，自己改一下啊，就是虚身。虚身是那个比丘的名字了哈，刚开始他是外道哈，虚身与慧解脱之对话哈，慧解脱是阿罗汉的哈，在这一部经是阿罗汉，所以第三个标题大家改一下啊。可以吗？好，那我们就照着这个科判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就是科判大家放在旁边，然后我们看课本的347经啊。那第一个段落呢的标题就是外道希望得到供养的缘故，请虚身往密往啊，好，密往就是偷偷的啦啊。密往世尊僧团出家道法。那我们现在来看经文啊。那佛陀是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的时候，那佛陀在王舍城这个地方，那第一段呢就有提到说，很多国王大臣婆罗门等等啊，那都非常的恭敬尊重供养世尊还有弟子们，所以他们都得到大力养，衣食住要不缺啊。但是呢，他们不恭敬尊重这一些异道啊，异道就是其他的那种修行人就对了哈，异教徒。这边他的翻译是众邪异道啊，用邪字可能是比较不是那么好听啦，其实他就是异教徒啦哈，异教外学哈，外道这样啊。那因为 国王大臣全部都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僧团，那所以呢当地的这些外道呢就得不到这些供养。好，第二段，于是呢这些外道呢大家就就是聚会了啊，聚会未成讲堂啊，在这个讲堂当中聚会，那做这样子的言论说，我们过往经常得到国王大臣等等的奉侍恭敬，那衣食住要都不缺，但是呢现在全部都没有了啊，现在都断绝了，只有供养恭敬释迦牟尼佛的僧团。那我们这个外道，我们自己的团体的注重里面呢，谁有这个智慧呀？啊，有这个强大的智慧，能够密往啊这个世尊的教团呢，释迦牟尼佛的教团去出家，然后学法，然后回来呢跟我们广说。那如果我们能够呢照着他偷学回来的法呢，哈、啊，那用来教导这些国王大臣，那我们就会恢复我们原来的供养。到这里可以吗？好，嗯，好，那下面呢接着就有人就提到说，诶，有我们的团体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叫做虚生啊，苏西玛，巴利文是叫苏西玛啊，那非常聪明侠慧啊，那他有这个看能力去释迦佛的那里出家，然后盗取他们的法回来跟我们说。那下面呢，那外道呢就跑去跟虚生做如是言。那这一大段呢跟上面是重复的，所以我们就不用说啊，就不用说它是重复的，重复上面的第一段第二段的内容。然后呢再隔一段啊，其中有言，这边有没有啊，那下一行他说，是故我等故来相请，仁者当行啊，就是外道们呢大家跑来找虚生呢，就讲完全部的理由之后就说啊，我们这一趟来是希望请你去完成这个任务的啊。那这时候呢虚生就默然受请啊，就是他就答应了。然后他就走到王舍城去这个佛陀住的地方，然后就跟众比丘啊，刚好众比丘在房舍外经行，那虚生就跟他们说，诸尊啊，我想在这个正法中出家修梵行。这个已经到第二段了啦，就是虚生就走到那个释迦僧团去啊。那第二段的标题就是虚生请求于世尊僧团出家修梵行啊。那他问了比丘之后呢，比丘们啊就带着虚生啊，那到世尊那里，那是跟世尊说啊，世尊，这个虚生啊想要求出家受具足戒修梵行。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那世尊呢知道外道的心啊，知道虚生的心之所念哦，因为世尊有他心通嘛，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虚生心里面想什么的。但是他还是跟比丘说，那你们应该要度他出家受比丘戒。好，那这是第二个标题。接下来是第三个标题啊，就是虚生跟慧解脱的对话啊。这时候呢，那就度了这个虚生出家。那经过半个月了，那有一个比丘就跟虚生说啊，虚生，我们这些人呐、啊，全部都已经证得阿罗汉了。这句话就是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知之不受后有。这句话就是代表阿罗汉的意思啊，所作已办啊，那这个就是阿罗汉的意思啊。那接着呢，虚生就问比丘们说，尊者，请问你们有得到初禅吗？是不是 有具足出禅，然后不起烦恼，然后得到解脱呢？那比丘们说不是啊，没有，没有得到出禅。那接着就问呢，有没有得到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好，接着又再问说，那你们有没有得到极尽解脱？那能够升起色禅跟无色禅，就是四禅八定啦，啊，就是四禅八定。你们都有身坐证具足住吗？啊，那比丘们都说否也，虚身，就是都没有啊。从初禅一直到无色界定，这些会解脱阿罗汉都说没有。然后虚身就很奇怪说，那尊者们，你们所说前后相违，你们没有得到禅定，为什么可以既说自己证得阿罗汉果呢？那比丘们都回答说，我们是会解脱也，我们是会解脱，所以没有禅定的，没有禅定。那做如是答呢，众比丘就大家就离开了啊。这个是第三段啊，到这里可以哈。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标题，佛度虚身，见法住智，得法眼净啊。那这时候呢，虚身就知道众比丘已经离开了，那他就这样想啊，他说这些尊者为什么他们所说跟我知道的不同啊，哈，前后相违，他们都没有得到正受，正受就是四禅八定了，哈，正受，他们没有得到四禅八定，为什么他们自己自记说他们已经是阿罗汉？他就是想不通，于是呢，他就跑去找佛陀啊，跑去找佛陀。那最后一段呢，就提到说白佛言这边啊，世尊啊，他问了上述的那些比丘们啊。那他们都自己记说他们是会解脱等等，内容也是重复啦，啊，所以我们就不说啊，因为内容是重复的。那他就把上面的故事呢重复讲给世尊听。好，我们看289第三行，那虚身问是就跟世尊报告说，那他们都说他们是会解脱，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到正受啊，都没有禅定。那第三行呢，这边呢佛陀就跟虚身说，你要先知法住，这法住就是法住智，后知涅槃啊。那知道之后呢，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你要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不放逸，离于我见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离开我见啊，我见，然后不起烦恼，心善解脱。那虚身呢就跟佛陀说，我不明白什么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那佛就回答虚身说，不管你知不知啊，不问汝知不知，我不管你知不知，修行人就是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然后离于我见。那虚身呢就跟佛陀接着说，唯愿世尊为我说法，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见法住智。所以这一部经它的关键词反而是，这虽然是讲二字，但是它在汉译的杂含经，它的重点都在法住智，它的重点都在法住智，它讲两遍，得知法住智，得见法住智啊。那佛就跟虚身说，好，那随你所问，我现在就回答你啊。那佛陀开始说，虚身，一意云何？那你认为怎么样啊？哈，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而有老死，对不对啊？就是佛陀说，因为我们有了生，就必然有老死，此有故彼有嘛，对不对？那这个是正观啊，有，所以有老死。那不离生而有老死，就是这个生就是我们老死的一个最主要的因啊，不能离开生而有老死啊。所以这个不离的意思就是重新再审观一次，重新再审观啊，不离开生而有别的因啊，就是只有生是老死的因啊。那虚身就回答说，如是， 是的，世尊，有生所以有老死，不离生而有老死。那这个是从老死往前推嘛，一直推，推到无明，如是生有取，一直一直到无明。那一样的，有无明所以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那到这里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流转门，流转门就是到这里。那下面开始啊，是环灭门，下面开始是环灭门啊。那佛陀就跟虚生继续说，那你知道流转门之后呢，那你就要明白环灭门，环灭门就是无生，所以就没有老死。我们如果不要有老死的这个果报，那我们就不要生。那不离生灭而有老死灭啊，就是生是唯一的一个主因啊。那其他十二因缘也是如此啊，一直到最后无无明故无行啊，不离无明灭而有行灭啊，这个就是环灭门。那佛告虚生，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了知，能够这样知见，请问是得到，有得到初禅吗？有离欲恶不善法吗？有离五欲五盖吗？乃至身坐正种种的禅定吗？你这样知道缘起的流转跟幻灭，跟得到禅定有关系吗？那虚生就回答说，否也世尊，就是没有啊，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所以呢，佛陀就跟虚生说，是啊，这样就称为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好，那你就可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去思维，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那佛陀说完这个地方呢，虚生就离远尘离垢得法眼镜，那就是正出果啦。就是正事不坏境，佛法生戒，就是正出果。那虚生见法得法觉法度疑，不由他性，不由他度，于正法中得无畏。那到这里为止就是第四个段落，就是佛度虚生见法住智得法眼镜。所以他这里从头到尾没有讲到涅槃智，对不对？没有，他没有讲涅槃智的，汉译就是这样了，汉译他没有讲涅槃智的啊。但是在论点待会我们看呢就有解释啊哈。那第五个段落呢，就是虚生自陈，自己陈述呢他来僧团的初衷，还有他忏悔道法出家的行为。好，那这个接下去就是第五段啊，第五个标题啊。那这时候呢，世尊得法，虚生得出果之后呢，他就去跟佛陀礼拜，然后跟世尊说，世尊，我要向你求忏悔，因为呢，我的初衷啊，其实是来僧团道法的，所以我要忏悔啊。那佛告虚生说，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正法当中啊，道密出家呢？为什么要道法？那虚生呢就把他的来龙去脉啊，那一五一十的告诉世尊啊。好，那我们来看290页。对啊对啊，第五段，所以我在那个补充讲义那边有写第五个标题嘛，第五段，总共五段而已啦。好，我们看290页最上面啊，那第二行他陈述之后呢，陈述的当初要来的动机之后呢，他就跟世尊说，是故世尊，我于正法律中道密出家，现在要跟世尊忏悔，希望世尊接受我的啊，允许我借我的悔过啊，哀悯故啊，慈悯故。那接下去呢，世尊就跟虚生说，我接受你的忏悔啊，我接受你的忏悔，那你要自己说忏悔哈，不是心想而已哦。所以这个佛陀啊就跟虚生说，你要说出来，你要口说啊，你要说出来。 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自己表白说，我过去愚痴不善，没有智慧，于正法律道密处家，今日悔过。那我自己知道有过失，自己也看见有过失，那于未来世呢，那虑于成就，功德增长，终不退减，就是要在三宝面前呀，要自承过失，然后要发愿以后，那就是要在清净法律中成长啊。那为什么呢？啊，那佛陀继续教他说，凡人有罪啊，凡是人呐，啊，如果有过失的话，自知自见而有忏悔心，当来呢，他一定能够虑于成就，功德增长，终不退减。就是我们如果有过失啊，啊，即使你看证得出果，佛陀还是这样教他的啊，他还是这样教他。那接着呢，佛陀就举一个譬喻啊，佛陀说，好，我现在跟你说一个譬喻啊，这里的譬喻呢也挺好玩的啊。他说，国王就好像一个国王哈，他有很多这个防罗者哈，就是保护者，那抓到一个盗贼，那就啊把他送到国王的皇宫，那跟国王说，大王，我们抓到这个这个盗贼，请问你要怎么处罚？那国王说，那你就把这个罪人啊带出去，然后双手啊绑在后面啊，然后让就是宣布啊，让他的恶声宣令啊，就是让他的名声不好啊，那遍及全国，然后呢带他出城外刑罪人处啊，就是这个绞刑的地方，那把他呢四体啊，就四肢就是缠以百毛，这个缠呢就是刺啊，用百只的毛啊刺他的四肢啊，比典型者啊，就是这个执行那个刑求的刑法的人，刽子手啊，他就依国王的指令呢去执行，那送这个罪人呢，那一样的这样做啊，然后最后呢也一样哈，就是让他四肢呢就是插满了这个毛箭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哦，第一次插百毛。那日中啊，就是中午的时候啊，那国王在问这个罪人是不是还活着，那这个大臣说他还没死，那国王就说，那再插百毛，再插第二个百毛啊。那到了傍晚呢，朴实就是傍晚啊，到了傍晚也一样的，因为还不死啊，所以再差百毛，总共差了多少啊？300啊。所以你看到佛陀接着说，佛告须生啊，彼王治罪缠以300毛，彼罪人生灵有顽处如手掌否？就是他身体差了300只毛啊，请问他的身体的那一些受伤的地方有一个完整的像手掌这么大的完整处吗？找不到了，对不对？你千疮百孔啊，遍体鳞伤。那虚生说没有，找不到了。那就问佛陀，就问虚生说，那这个罪人那差了这个300毛的因缘，受苦多不多啊？他说非常苦，非常多啊。那虚生说，差一只毛呢就苦痛不堪了，更何况300只那么多啊，那已经是很痛苦。那佛陀就回答虚生说，此尚可尔，这个还不算什么，他讲啊。那如果有人啊在正法律中那个道法出家，道受持法为人宣说啊，就是贪婪供养啊，去跟别人鹦鹉说话，这样子去贪婪供养，当受苦痛，背过于此啊，比这个 差300毛的这个痛苦还要加倍的深啊。那佛说这个法的时候呢，虚身就证得极果了。虚身漏尽一解，有没有？漏尽就是四果了啊，四果啊。反而虚身他并不是听到这个过失哈就很恐怖，而不是他反而能够观察到呢，他证的四果啊，知道说这个对三宝的那一种恭敬啊，啊不能够有任何道法的动机啊，否则过失很大。这个就是知道业果正见嘛啊，业果正见，那他能够证的四果。那佛说这个经之后呢，虚身呢就欢喜奉行。所以从头到尾呀，看到这里呢，你可以知道他都在讲法住智而已，对不对？没有讲到他证涅槃智的哦。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哈，导师就是以汉译的这个杂含经来做解释的啊，嗯。好，那我看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色四分呐、啊，哈，我们接着看这个色四分。如果是按照这个色四分的解释的话呢，法住智是在哪里呢？大家看注脚53啊，课本啊，课本的注脚53，在《瑜伽论记》里这边有提到说，见到以前法住智观四圣谛，有没有？所以他在论记里面的解释呢，法住智是见到以前的，见到以前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291页上面啊，色四分的解释。好、啊、我们290最后两行了啊，从这边看比较有头有尾。好，我们看这个地方290最后两行。若有比丘具净施罗啊，比丘啊，具足清净的戒啊，助别解脱清净律仪，然后他就能够增上心学，增上力故啊，就是他有清净的戒律呢，他就能够增上定学，他就得以增上。那从出净律分所摄圣三摩地以为一止啊，得出净律净分，就是出叫做什么？味道地定啦，就叫味道地定啊。出净律净分就是味道地定啊。那所设的三摩地以为一止啊，它最少最少的禅定呢，要至少要有味道地定啊。能为一止之后呢，那它就可以修增上慧学，得法住智跟涅槃智啊。好，请看291。那用这两种智慧呢为一止，让自己呢能够圆满四种，远离啊，受学转识，令心解脱一切烦恼，得阿罗汉，成慧解脱阿罗汉。那这种四种远离就是注脚的啦哈，这个大家自己看。嗯，好，我们再来看那个色四分的下面啊，广释括弧一法住智啊。那色四分这里的解释呢，也他没有讲这个阶位啊，不过他有几个语词，我们可以知道他大概是在什么阶位。那他说什么是法住智？他说听闻随顺缘性缘起无导教矣，有没有？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很奇特，他把缘起法他翻成缘性缘起无导教，这个其实就是缘起法啦，你简单说这整句都称为缘起法。就是有一个人他听闻缘起法之后呢，对于原生的因果分位如实了知啊，就是十二缘起啊，每一个因果他都分位了知清楚。虽然他还住在凡夫地啊，一生地就是凡夫地，他就能够呢如实以这个文思修啊，做如理思维，能够深刻的悟解到苦集灭道。这个苦集灭道就是能够了解到什么呢？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两个啊，就是苦集灭道。那如果他能够完整的理解呢，就是明白因果安立啊，就是他的必然性， 那从十二缘起里面了解它的因果安立的必然性呢的智慧，就称为法诸智。所以在法诸智这边，它有特别的一个定位，就是它是一生地，有没有？它是凡夫地啊。那涅槃智是什么呢？我们来接着看啊。他说，如果能够与苦集灭道啊深刻的信解啊，这是真实的苦集灭道，那他就能够与苦集生厌逆想啊，就是起过患了啊。厌离过患啊，苦集就是惑业苦嘛啊，他就能够起厌离过患想，然后于这个涅槃呐、啊、哈、啊、起这个极净想，极净想就是后面的形容词啊，就是究竟极净微妙，舍弃一切生死所依，这个就属于涅槃的境界啊。那对于苦集起厌逆想，对于涅槃起心乐想，对不对啊？起心乐想，那依止这样的涅槃法住智呢，它就能够与苦因缘住厌逆想，便于涅槃产生性解啊，性解为极净微妙。所以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它并没有很明白的定位这个涅槃智是在什么阶段的，有没有？没有定位。不过有一个词啊可以留意，就是舍弃一切生死所依。一般我们讲说生死所依呢，就是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啊，五蕴对不对？五蕴这个身体是生死的所依。那如果说连这个五蕴都舍弃呢，它是什么境界？它是什么境界？连这个五蕴都没有了，那是什么境界？无余涅槃呐、啊，无余涅槃啊！大家有听过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吗？哈，有余就是还有这个五蕴，等到他老了或者是死了，这个阿罗汉呢，他就进入无余啊，连这个所依他也都舍掉，那个就入无余涅槃。那在我去查所有这个论记啊，他对于法诸智涅槃智的定义呢，有两种说法啊，可以留意。一种呢，就是如刚刚静问所讲的，他的从头到尾呢，法诸智一直到他证阿罗汉果，都可能都是在讲法诸智，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摄四分这里又说法诸智是一生地呢？就是说他是凡夫地呢？后来我去看那个论记的解释哈，原来法诸智它有两个阶位出现，法诸智啊，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修道的次第，这个是见道位啊，比如说了哈，我们这个是属于见道位，见道位，这个是属于四果阿罗汉啊。那我在看论记，我去检索全部法诸智的内容哈，它法诸智有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地方就是一生地嘛，一生位，凡夫位，这个地方就是凡夫嘛哈，凡夫，所以这个地方有法诸智。那在论记说法诸智它对应的是有另外一个字叫做处世智，处世间智啊，处世智，或者是呢称为真实智。就是它是一组的，大家回去你可以检索啊，在西别塔里面啊，你检法诸智它会有一组出现的。他说世俗智，法诸智可以称为世俗智，世俗智，因为他观惑业苦嘛，是二缘起，所以他是属于世俗智，也可以称为什么呢？有漏智啊，称为他是称为因果智啦哈，因果智，了解十二缘起的因果啊，所以他可以称为因果智。 那所以它是一组的，就是法住智跟出世智，法住智跟真实智。那真实智这里呢，它就指这个见道啊，得到无漏慧的这个阶段。那这是第一种说法，就是法住智跟出世智，它是第一个说法是这个阶段。那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它把法住智呢是放在后得智这个地方。大家有听过这个见道就是根本智嘛，对不对？大家有听过吗？这个可以称为根本智，根本无漏智，就是这个地方见到位嘛啊。然后再来这个后面这个阶段呢，就是称为后得智，后得智。那在论记里面的解释呢，他有一个地方他说后面这个后得智这个地方也可以称为法住智，后得智这个地方也可以称为法住。所以法住智呢在瑜伽论记里面有两个地方出现，一个是凡夫位，一个是圣者位，他也可以出现法住智。就是他得了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他接着也是要观缘起嘛，他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是不是都要观缘起，对不对？他也是要观十二缘起啊。那他每一个阶段呢都是要观缘起，他这时候呢也称为法住智。那一直到他正到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呢，那这个地方又称为他就称为真正的圆满的清净了，叫做善清净，断尽所有的烦恼。那后的智智里呢，它就称为善净，诶不是哦，称为清净。那阿罗汉呢就称为善清净这样。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哈？主要就是因为法住智哈，待会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哈，你会发现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感觉啦哈，感觉四四分这里的解释法住智是在凡夫位的法住智，因为他观察缘起嘛，他是在凡夫位。但是圣者位这边的法住智呢感觉不出来啊，但是在导师的解释呢，待会我们看呢，就是他见到之后啊，他一样是观缘起的，那观缘起的时候呢也可以称为法住智啊。我想问大家，如果是见到的圣者啊，他已经见了法性，见了空性，他还会不会再起这个世俗智啊？会不会？会不会起世俗智？为什么啊？哦，还没有断尽烦恼。啊，如果断尽烦恼呢，还会不会起世俗智？会不会？如果是断尽烦恼的，还会不会起世俗智？有些说会，有些说不会，对不对啊？如果我带大家看一部经哦，你就知道其实是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世俗智到无漏智嘛，对不对？到世俗智到出世间智，我们有上面的智慧要起下面的心是可以的，下面的心要起上面的心才不可以，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程度。但是我如果是在二楼，我要看一楼，可不可以啊？可以，我给大家看啊，大家看一下这部经来，在大家请看这个301转法轮经，301，我们下个礼拜要讲转法轮经。那这个是摄四分的解释哈，我们看一下哈，301课本哈，课本的第一行，课本的第一行哈，摄四分第一行，他说长老阿诺乔成如有没有啊？起世间心有没有？所以他就能够呢解这个法。能够理解这个法，如来之道呢？这个乔成如啊， 他已经了解了，那佛陀也起世间心，有没有？佛陀起世间心说，诶，阿诺乔成如明白我的意思啦，这样。为什么他要这样，要起世间世俗智或者世间智呢？就是因为在处世间智里面呢，是无所分别的，是无分别智嘛，根本无分别智，大家有听过吗？所以他在空性里面呢，他是没有分别可言的，全部都是涅槃境界，就是无相的，言语道断，对不对？心行除灭。但是如果他只要他缘起众生相，都算世俗智了，不是说他起了烦恼又回到世间，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他已经站在高峰来起世俗智，因为他要度化众生，他要说人听得懂的话，所以他当然要起世俗智啊，这样，这样明白哈？所以是有可能的，得到无分别智的人，他要起世俗智是有的哈，是有的，在经论上是有啊，所以得法诸智，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的法诸智呢，就不可以称为厚德智，因为厚德智呢，它的前提是你有根本智，才可以称为厚德智，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修法诸智观察缘起，像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很多十二因缘，对不对？那一种观察十二缘起呢，就是属于这个阶段，凡夫位的阶段，观察缘起。但是当我们断了我见之后呢，就证得根本智。那证得根本智之后呢，它是无所分别的，没有男女相，没有什么相都没有的。但是你证得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观因缘啊，才能够证四果嘛。所以他又要起厚德智，又再观一次缘起，然后他才能够断尽烦恼，证四果阿罗汉，这样了解哈？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导师的解释，我们来看补充讲义243。在大智度论呢，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哈，我没有看导师的之前呢，我们昨天上课啊，大智度论有一个地方讲的蛮好的，在大智度论卷62啊，他提到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人坏这个法宝啊，有人就是道法啊，有人坏法宝，虽然他身口业呢是善的哦，他身口业是善，他持戒布施赞叹经典，但是他的善法都不会增长，为什么？因为他谤法，就是他谤毁谤法宝啊。虽然他自己有在修善业哦，但是这些善法是不会增长。大智度论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我们跑到那个烂泥巴，我们想要用烂泥巴来照自己的脸，照得到吗？照不到，对不对？要去那个清的水才能够照到脸。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学佛的这个动机跟这个知见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像三宝这种真诚学习的这种心态的话，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佛教徒啊，然后也修三福业，也修四圣地等等，但是我们的善法不能增长，它一直会停留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的知见的问题，因为你的知见并没有真诚的，就是让自己完全的相信这个三宝啊，这个法宝。所以有时候我们无意中啊，为什么我们虽然有时候听到一些道理啊，我们不相应，但是我们内心里面不要起毁谤啊，我们不相应就不相应就不相应啊，不要讲太多啊。那否则呢，我们如果不小心那毁谤到这个法宝啊，就会有这个大智度论这里所讲的这种过失啊，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导师的解释，我们看补充243啊，表格下面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有看到吗？有哈，我有发现起来。 发生的地方。经上说有外道虚身，就是苏西玛，有没有啊？苏西玛在佛法中出家，目的是道法，那希望呢融摄佛法，张大外道的教门，得到供养。那长老比丘们呢就跟虚身说，他们已经证得阿罗汉，但是不得四禅，不得无色定，是会解脱阿罗汉，不得根本定而得究竟解脱。虚身觉得很离奇，于是就来问佛陀。佛陀告诉他，你要他们呢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不管你知不知，就是要法住智在先，涅槃智在后。那从世尊的教说中可见，阿罗汉是有先后层次，也可能有两类阿罗汉。导师的用词很特别哈，他说阿罗汉有先后的层次。阿罗汉有先后的层次，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有一种阿罗汉呢，他是用法住智证的阿罗汉，然后再继续得涅槃智，这样就阿罗汉本身有前后层次，阿罗汉本身就有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样的意思啊。或者是有两类阿罗汉，那就是如下面所说的哈，法住智知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涅槃智知啊。那法住智知呢，就是知道缘起因果生灭的必然性，于蕴处界如实了知，厌离欲灭而得到阿罗汉的智知作证。虽然没有根本定，没有五神通，但是他的生死已经解脱，是以会解脱的一类啊。所以导致的第一个解释呢，就是说有一类阿罗汉呢，他是纯粹是没有根本定的，没有初禅以上的禅定，但是他至少有未到地定了，至少有未到地定，然后他就能够得到用缘起的观察得到阿罗汉啊。第二段涅槃智知，涅槃智知这里它分成两类，第一类呢涅槃智知就是或是会解脱者的末后之涅槃，这个就是连接上面的啦，连接上面的法住智的那一类人啊，就是会解脱阿罗汉呢，他以法住智证得阿罗汉之后，末后之涅槃，这个末后就是要入涅槃了，要波涅槃了，他才证得涅槃智。大家有看到吗？有哈，末后之涅槃哈，就是要入无余涅槃。那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生前就得到见法涅槃哈，能够证知涅槃哈，这个是三明六通的具解脱大阿罗汉，具解脱大阿罗汉。那虽然是两类不同，但是都是生死究竟的啊，都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为什么这里会说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呢？我的理解是这样了哈，我给大家参考，就是会解脱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先知法住，对不对？先知法住，然后呢末后之涅槃，他是末后啊，就是要入灭的时候才证得涅槃啊。末后之涅槃啊，末后之涅槃。那第二类呢，具解脱阿罗汉，那他就没有讲先知法住啊，对不对？但是他有涅槃智的话，请问他有没有法住智？一定有的啦，他有后面的，一定有前面的啦。见法涅槃啊，这个见法涅槃呢，我们之前有上过的，这个见的意思就是现的意思，这个见啊就是现证的意思，现证法的意思，就是现生现生证的涅槃。 的经验，那这一种呢就是属于具解脱大阿罗汉啊，具解脱大阿罗汉。那这一种他一定也有法住智的，只是他没有说啊。所以他虽然两类阿罗汉，但是二字啊，法住智、涅槃智，法住智、涅槃智，他都是具足的，这样了解吗？啊，虽然有两类不同根性，但是两类都具足二字啊。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